感谢主给我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到第十九节。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大家可能都有念过可能我们就这样了。这里有几个不同的人物第一个人物就是耶和华神如果一些的经文是耶和华神讲的话，就大家一起念大家一起念。如果是亚伯拉罕他讲的话，就请弟兄来念如果这个以撒这个儿子就请姊妹来念好不好？这个姊妹的声音比较温柔这个儿子。那么另外如果是有关这个的叙述的narrative 的就由我来念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大家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就一起念我先就开始就这个这样的故事这个历史我就有我来念。二十二章一到十九节这次事以后，神要试验对不起，还有一个人物是这个天使天使呢也是大家一起念因为天使都是代表神所以天使也是大家一起念。好，二十二章第一节，这次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他说，神说，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配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了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儿女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说，
我儿子在这里。”
以撒说：“亚伯拉罕说，
我儿神必自己为我做燔祭。”
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哪里筑就在哪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
我在这里。”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羊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他地方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还有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
你既然要是
儿子，就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是巴去。亚伯拉罕 就住在别释放。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这样的一个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心意。求主祝福我们一起的分享，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看到你自己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灵，阿们。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读过，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读过不止一次。我每次念都有一种的新的领受，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对这段经文的一些的领受。常常有弟兄姐妹问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传道都会要回答的，就是旧约的人怎么得救？耶稣还没有出生，耶稣还没有完成救恩，旧约的人怎么得救？那么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就跟他说，旧约的人也是信耶稣而得救为什么呢？旧约的神也是新约的神，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新约的时代的人，我们信神，那么旧约的人他们信的也是同一个神。再进一步来说，不单是信同一个神，而且也是信同一位的救主。我们信的人，我们信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旧约的圣徒，他们也是相信耶和华神这个有个应许，这应许呢就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经就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他也是因信称义，跟我们一样的。那这个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因信而称义。你可以说了，在他一生里面都看到这个的信心在他身上产生很多的功效。他100岁的时候，他妻子90岁，神就为他们来去成就一个奇妙的工作，就是给他们一个儿子。100岁还生孩子，这个算是一个神迹。为什么神要行这个神迹，让他们有一个儿子呢？其实就是要实现神对他的应许。神说万国必要因你跟你的后裔得福。那么这个后裔最关键的就是亚伯拉罕从这个他的妻子撒拉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就是这个的应许的关键。他和他的后裔都要使万民万国万民得福，这个是圣经的这个的神的救赎的工作的重要的要关键。如果亚伯拉罕没有生以撒，他就没有后代，没有一个应许的后代，没有应许的后代呢，这个应许就不能成就了。所以呢，亚伯拉罕爱他的儿子，不单是因为这是他的儿子，而且他年老生这个儿子非常宝贵的一个儿子，而是因为这个儿子就是神一切的应许的关键。但是呢，在创世纪22章记载，神有一个奇怪的对亚伯拉罕的要求，就是要他将他的儿子献为燔祭。燔祭就是要将一个动物无论是牛或是羊杀了，杀了之后呢就将它烧掉了，就是献给神，一个奉献的一个祭。这个奉献的祭呢如果我们杀一头牛一只羊，就是一种的对神的一种的奉献。但是要杀自己的儿子呢这个呢你可以说在基督教里面是没有的。因为呢圣经里面是神是禁止人来去杀 人而献祭的，这是异教的一些的啊礼仪啊，在旧教里面是没有的。而且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好像神呢有一点的矛盾啊，要给他啊，然后要他杀掉啊，好像神做工作好像不太协调一样啊啊，不，你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啊，这个听到这个的。神的这个吩咐，从第一二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神这个吩咐很清楚了。然后呢，第三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啊，没有叫他没有跟神来辩论，啊，他也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他就去就有行动的一种的顺服。从第三节啊，一直到第十节，就看到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就是按照神的吩咐来做出神吩咐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呢，亚伯拉罕是有一点特别的。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跟我，我们都有孩子的，如果听到神这样吩咐，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从人的角度，我自己在想，如果神叫我将我儿子献上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问我自己，我有没有听错了？啊，是不是听错了？因为这世界很多声音嘛，对不对？我自己心里面也有很多声音嘛，对不对？那么会不会听错了？听错了，如果听错了，在神，请你再讲一次，是真的是这样？啊，你要我献上什么？是我的儿子？好像有些问题，但是如果神在很清楚告诉我，对，这个就是我对你的吩咐，那么我就想，我会再一进一步怎么回应呢？确定是神的旨意之后，那么我就会想，我可不可以跟神讨价还价？啊，这个儿子绝对不会死，啊。大概我们的儿子都不像以撒这样，神一切应许在他身上了啊，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的这个父母跟儿子儿女的关系，我们都很难想象，我们要将我们的儿女杀掉，然后消的这个然后献给神，这样的事情不能做啊，我们都不啊，从我们本性做父母本性就不能做这个事情。讨价还价，甚至我会跟神说：“神，这样呢，我有用房子啊，我这个银行有一点钱啊，所有都给你了，啊，都要给你了，你就是不要我做这个事情，啊，我所有的财富，所有的我的房子，我的所有的 asset 全部。”啊，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 asset 啊，每个人的 asset 都不一样，但是神要不要，你要我就愿意这样做啊。如果神说我又不是要你的东西，我就是要你的儿子，那我在第一步我就想办法可以逃避，啊，好像越南一样逃避啊。我相信有些父母，他们有不同的方法逃避啊，将他儿子收起来啊，什么啊，或者是啊去了另外地方听不到神的吩咐还是什么啊，好像这个约拿就是甚至呢他在船上边，约拿他这个有大风浪，这个大家都。抽出来说，你这个人就是神，因为你不听神的话，所以令到我们大家都是危险的。说，约拿说，好了，你就将我掉到海里，我宁愿死，也不要去这个尼尼微城里面，向这些攻击我们的外邦人来去传福音。所以有些父母可能想，我就算死了，我也不会杀我的儿子，对不对？但是呢，亚伯拉罕没有做这样的反应，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了。所以到十一节里面，当这个 天使来禁止他不要他做这件事情之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你绝对的顺服我，所以呢，我要确定我对你的应许，润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但子孙我必使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是，首先神有吩咐，亚伯拉罕有回应，然后神对他回应的一种的肯定，跟将神的这个的应许再一次的确定，也是甚至呢再提高神对他的应许。这个故事啊，这个历史的事情呢，给我们有什么的信息？我就想跟大家从两方面很简单的来分享一下。第一方面，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爱子，显出了救恩的原理，显出了救恩的原理。救恩的原理，救恩是什么回事？旧约时代的人也是因着信而称义的，信什么呢？信神，耶和华神。神是哪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这个神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不单是信神，而是信神所预备的救恩。当我们看看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为亚伯拉罕预备的一只公羊。十三节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举目观看，他留意了，他看一看，不料，不料这个字呢，有点有一种惊讶的意思。这个英文翻译为 behold， 看了，有一只公羊。当他看到公羊的时候，当他看到公羊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神为他所预备的，他就将这个公羊拿来。来杀到献为燔祭，然后呢给他个名，地方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神必预备。这个公羊就是指向新约的主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所以呢，救恩的原理，第一个原理就是神的爱，神的爱，神的显明，神的爱。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当亚伯拉罕拿起刀来要杀他儿子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神要为他预备一头公羊？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跟我都知道啊，我们事后孔明对吧？啊，我们很清楚啊。对了啊，但是当时他是不知道的。他所知道的就是说，神吩咐他要杀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他经历过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作为一个父亲，他要将他爱的儿子杀了，献上给神。他内心的痛苦可以想象，虽然圣经没有讲，他内心的痛苦可以想象，他内心的挣扎也可以想象。他要付出的代价也可以想象。那么我们的父神，他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就是将他永生独生的爱子 圣子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然后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献上他的生命，为了是要救赎我们。这个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如果将天上的父将他永生的爱子献上被钉十字架，跟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地上的父亲要将他的儿子以撒来献上，我相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但是你可以说神所付出的远远的超过亚伯拉罕所付出的。为什么呢？从圣经整体的真理来看，也神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里面是一个爱的团体，父神的爱跟他儿子的爱是完美的。但是呢，我们在地上的人，包括亚伯拉罕跟你跟我，我们跟我们儿女的关系呢是不完美的。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家里面有的，如果我们有儿子有儿女的话，我们跟他的关系当然是很自然的，父母跟儿女的爱。但是呢，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呢是有很多的瑕疵的。有时候啊，我们会跟我们的儿女啊意见不合，甚至会吵架，甚至会有一种很破坏破裂的关系。就算是最好最好的父母，他也会承认他对他的儿女，儿女对他的关系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所以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其实他付上了，他要付上一个很重大的代价，但是他这个代价远远不及天上的父亲这个跟他的爱子完美的关系要将他舍弃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而且呢要与他来分开这种的代价。所以呢，这个救恩的原理就是神的爱是远远超过了任何地上的人间的爱，而且神所付出的代价是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人要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所爱的人所付出任何的代价。所以我们虽然不明白神为什么爱世人，但是我们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了要拯救我们，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的这个的带这个刑罚，我们他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第二，救恩是一个代赎。救恩的原理，第二原理就是一个代赎的代替的。如果这个公羊不死，以撒就要死。同样的，如果主耶稣基督不被钉十字架，完全的舍弃他的生命，经历这个与父神隔绝的，不但是身体的死亡，而且是灵魂的与父神的隔绝。如果没有这个了，代赎的羔羊，你跟我都要在永远的地狱里面承担永远的刑罚。有没有其他方法呢？没有，可以用我们最大的努力在地上做很多好事来代替吗？不行，因为我们所有的义行都像破旧的衣服。能够透过其他方法？没有。所以基督教最重要的 真理不是做基督徒做个好人，不是在地上成为一个 nice guy， 对人有爱心，或者是做一些适度完成的公益，不是这个。基督教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来代赎，而且代赎呢有一个方式是圣经所表达的，是一定要流血。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耶稣一定要流血，耶稣一定要流血而死，耶稣一定要跟父神隔绝，被父神弃绝，然后这个救恩才能够临到你跟我，就是信耶稣的人。所以呢，你可以说这个是很多很多现代很多的新派的神学家他们所不要的，他们不喜欢这个代赎流血这个东西，他们用其他的方法来解释耶稣的十字架。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救恩的原理，他们用礼物，他们用爱的这个感动，他们用很多很多方法要取代这个代赎的这个原理，但是呢一看不行了。世界上很多的宗教都是要用其他方法来代替这个代赎的这个真理，没办法，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救恩的原理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救恩需要接着爱子的顺服，爱子的顺服。你看亚伯拉罕是一个顺服的父亲，但是呢，这个顺服的父亲也必须有爱子的顺服来配合。当亚伯拉罕要回应神的吩咐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就跟着他要去这个山。当他们要上山的时候，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的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这个儿子啊，是要背负这个的柴，燔祭的柴。这个儿子需要跟父亲一起走。然后，这个以撒就对他父亲说：“父亲啊，火跟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这个儿子很聪明，他知道了要献燔祭，应该有祭牲，对吧？没有羊羔，没有牛，什么都没有，怎么去献什么呢？父亲就告诉他，这个父亲也很聪明啊，不会接受，那你就是了。父亲说：“神一定会预备。”当他心目中神的预备就是这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呢，也我看他虽然是年轻，但是他也很有思想。他问父亲这个问题，就是要肯定父亲用什么来献祭。他大概现在在那时候，他大概会感觉到，啊，这个燔祭的祭牲只有他跟父亲嘛，不是父亲就是他了，他不可能是父亲啊。父亲要献祭，他是父亲是做一个祭司，那祭司不能是自杀的，对不对？那么留下来就是他了。那么这个少年人啊，我不知道他年纪多大，可能15岁，所以5、6岁的。他很年轻，他父亲 一百岁生他，这现在多大年纪啊？115岁了。好，这个儿子如果要跑的话，他可以跑得掉吗？可以啊，当然是可以的啊。他有跟他父亲说：“父亲，对不起，我要回家。”他要跑下山，他父亲追不到他了。但是他乖乖跟着父亲走，去到这个山上边，亚伯拉罕在哪里筑坛？筑坛，筑坛的时候，这个儿子了，可能跟父亲一起筑坛吧，他也可以走了，将柴摆好，然后呢，还有一样，他将儿子捆绑起来啊。这个老人家怎么可以捆绑他的儿子呢？如果他儿子不愿意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将他儿子捆绑下来，儿子是乖乖的被他捆绑，然后呢，将他放在坛的柴上面。啊，这个是最后的机会了。这个儿子一直的，然后他父亲拿起刀来，他儿子也没有大声的叫：“哇，父亲啊，不要可怜我。”他就是这样的顺服。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儿子的顺服是，你可以说是非常不正常的。但是呢，虽然不正常，可以想象，因为这个儿子对他的父亲有绝对的信任，他相信父亲所做的不但是合理，而且这父亲是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就乖乖的顺服。弟兄姐妹，这个顺服的儿子所预表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他完美的绝对顺服的爱子。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已经很清楚，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是神，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顺服，以至于死，才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说了，如果没有爱子的顺服了，这个救恩是绝对不能成就的。如果耶稣要 opt out， 要放弃，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放弃。第一次，他就在这个还没传道之前，他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魔鬼是3个试探，其中一个他接受了，他就不会走十字架的道路。当他最后要上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最爱他的这个的门徒彼得拉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你不能去耶路撒冷来去承担这个死亡，你绝对不能这样做。”如果他听彼得的话，哎呀，彼得，真的谢谢你，你这么爱我，啊，我就不去了。在克西马尼园，他3次祷告父啊，如果可行，求你将这个杯撤去。后来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我要祷告求父神差遣12营天使来救我，我是绝对可以这样做。”也不需要了，他不需要12营天使了。当他们抓他的时候，也就一句话，这些人都倒下了。如果耶稣用他神的儿子的身份能力要离开逃避这个的十字架道路，他绝对是可以做的。但是他绝对的顺服，不是以神的身份来顺服，就是以人的身份，道成肉身，绝对的人性，承担父神给他的使命。所以约翰福音8:56，如果我们翻开这些经文，我们看到约翰福音8:56，主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来辩论的时候，他讲这句话。57节， 56节，你们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你们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怎么样仰望耶稣的日子呢？当他看到这个公羊的时候，当他将这个公羊杀掉来献上燔祭他的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欢欢喜喜仰望耶稣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为什么快乐？因为神为他，为他整个的家庭，为他的儿子，为整个的人类预备了一个救赎的方法，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以为耶稣只是一个人，他只是他们其中一个的这个的拉比。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52节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对耶稣说，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父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想死位吗？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他已经存在了。而且亚伯拉罕不单是看见，而且亚伯拉罕也仰望耶稣的儿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耶稣不单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耶稣不单是亚伯拉罕的神，耶稣也是亚伯拉罕的救主。所以我们看这个救恩的原理，第一，神的爱有多大，第二，这是救一个代赎的流血代赎的一个救赎，第三，这个救恩需要爱子绝对的顺服。这几方面其实在这条经文里面我们都看见了。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不明白福音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值得来接受这个救恩，就让我们从这个的历史的故事里面，在历史的神的启示里面看到这个救恩。第一，神爱我们有多深；第二，神为我们预备救恩是一个代替流血的代赎。所以我们只要做的就是接受耶稣为我们代赎。无论我们以前犯了多少的罪，我们做了多少错事，我们人生多糟糕，在耶稣十字架面前一切都得到神的赦免。这个如果有人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值得来信耶稣，那么你就应该知道这个的信心的接受是完全没有条件的，而且呢也是唯一的方法。当然第三，我们看到这个爱子的顺服，我们看到神动用了，在神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动用了三位一体神之间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个爱子绝对的顺服他父亲，来到地上做了一切我们不能想象的事情，自己走上十字架。所以怎么样回应这个救恩呢？只有信嘛，对不对？只有领受这个白白的恩典嘛，还有什么可以做呢？我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吗？我要奉献多少钱给神的工作才算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呢？我要怎么样做才回答神为我所做的这些都不需要想了，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白白救恩的。所以如果在座当中我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如果有些朋友你还没信主的话呢，这个你要清楚，你只要在祷告里面很清楚地告诉神：神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将我的罪完全的交托给耶稣，还有我们就接受耶稣所为我们做的一切， 让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让他的复活是我们新的生命，那么我们你可以说已经是得到神为我们预备最美好的救赎。但是我们还要思想第二方面，我们很简单的想一想，不但我们明白了救恩的原理，我们也要了解救恩的要求。那当然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没有要求，因为他只要求他的儿子，他的爱子为我们死。我们的神对我们要求就是你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恩典，对不对？接受我们得救是本福恩，也接着信保罗所说的本福恩典，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我们信，凭信心来接受。所以神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信。那是什么是信呢？从创世纪亚伯拉罕的蒙召，他的一生到了这个他献以撒这个事情，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给我们是信心一个榜样。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都知道信心就是顺服，信心就是顺服。你就说哎呀这样我们他好像他献上我儿子吗？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在这里所表达的一个信心叫完美的信心。其实亚伯拉罕一生都在过信心的生活，但是他有很多软弱。其中的软弱都很圣经都记载很明显，他有两次说谎，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啊，为他信心不够，所以他不承认他的妻子是他的妻子。还有了，当他没有儿子的时候，他信心软弱，他跟他的太太一起在想怎么样帮神一个忙，后来就娶了这个使女，谁啊？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什么名字？以实玛利。所以亚伯拉罕一生是充满了信心的软弱，信心的不完美的一个表现。但是亚伯拉罕知道他对神的信心，神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顺服神对他的吩咐。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啊，保罗，使徒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信徒，他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就说，我被神呼召做一个使徒，我为神呼召到处传福音，我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讲到他的这个使命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形容他的这个使命呢？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我读给大家听。保罗说，我们从他就是神了，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啊信服真道，这因为耶稣的名字以信服真道，信就是相信信靠，服就是顺服。保罗说了，他的目的不是单单要人举手信耶稣的永生。保罗说，你这样举手信耶稣的永生，其实也是代表你要你将你生命交托给神，耶稣为主，做一个顺服的神的儿女。那这个你可以说了，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了，是不太清楚的。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太清楚。好像也是我们传道人讲的不清楚，我们没有讲清楚，说你信耶稣你就是悔改，悔改什么？将你过去自我中心的人生改变过来，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以耶稣为主的一个人生，这个就是真正的悔改。因为人最大的问题是说他不要神了，他不要听神的话嘛。现在我们说信耶稣了， 但是我们好像说，哎呀，我信耶稣，因为神应许信耶稣的永生，所以我们就拿去用信心来换取我要得到这个永生。这个免费的午餐是非常的便宜啊。但是呢，神要求我做这个做那个，我想一想，我要不要做？神要管理我一生，我要想一想，我要不要让神来管理我这一切？有些东西我给他管管不要紧，礼拜天我来崇拜啊，有什么聚会我去参加参加，每个月啊，我对教会也有一些奉献，这些我都可以顺服。但是有些东西，神啊，对不起，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我们人生是将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神可以管的，另外一部分是神不肯管的。我们觉得啊，神祝福我们，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有个很好的生活，我们大家来美国，我们都享受美国的生活，我们都有个美国梦啊。当然美国梦呢不是绝对不好的，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一个很好的环境，很自由。我们的美国梦可以说跟亚伯拉罕的世界梦是平行的，反正亚伯拉罕的世界梦，他世界梦是透过他的儿子以撒，万国要因他跟他后裔得福。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世界梦。他看到这个儿子的时候，他就很开心了，因为这个儿子呢，代表了他从神领受的世界梦。好像我们看到我们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个房子很好，是神的祝福。我们美国梦，这个是代表我们美国梦。我们的儿子大学毕业了，也是我们美国梦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很喜欢神的祝福，但是问题说，我们是不是有一点只要神的祝福但不要祝福我们的神呢？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伯，大家都记得啊。约伯呢，他蒙神很大的祝福啊，好，神怎么祝福他？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生十个儿女。在座有没有弟兄姐妹有十个儿女？请举手。没有，我们都没有约伯这么棒啊。七千头羊啊，七千只羊，三千个骆驼，500对牛。500个母驴啊，还有许多许多仆人婢女。神祝福他，但是他也是很敬畏神的人。所以有一次魔鬼就来对耶和华神说，神的耶和华神，我看到你这个仆人约伯，他是非常敬畏你，你祝福了他啊，但是神的神，你知道吗？他可能啊，他敬畏你，他爱你，是因为你给他的祝福。你试一试将他的祝福拿走，他还会爱你吗？我看他不会了。所以魔鬼就跟神有一个的啊，有一个了解。神就说：“好了，你就将他。”我在他身上的祝福拿走，或者说我就允许你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魔鬼呢，就一天之内将约伯这些所有祝福都拿走，他儿女全部死掉，他这些的牛羊骆驼全部死掉，然后呢，他整个家庭只剩下他自己跟他的妻子，然后他自己也生了病。约伯面对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他有没有不要神？没有。约伯说啊，享受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用他的口，用他的心 来犯罪，他没有弃绝神，他没有说神既然你这样将我的祝福拿走，那么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相信你。约伯通过了这个试验，他要神超过了神给他的祝福。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觉得神给约伯这个亚伯的吩咐是很不合理，但是神给他这个吩咐有一个目的。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他什么？试验他的信心，试验他爱神多还是爱神的祝福多，试验他有没有将神的祝福变成是一个偶像。神的祝福怎么成为我们偶像呢？神的祝福成为我什么？当神要我们将我们的祝福拿走的时候呢，我说不行啊，神如果你将我祝福拿走，我说不要你，那么这个东西已经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神见中会试验你，试验我。神将一些事情拿走的时候，就要试验我们，究竟我们爱神多还是爱神的祝福多？我们的信心是真正对神的信心，还是只是对神给我们祝福的信心呢？如果我们只是要神的祝福，而不要顺服神的话，我们就表示出我们信心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功课。那么有人说，既然我们大家都信心都不完美，那么这个顺服也是一种的，我们觉得可有可无吧。弟兄姐妹，这个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过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这个的过程，试验等等，我们都经历过失败。但是个基本的分别是什么？基本的分别就不是将这个顺服跟这个信心分开，而是呢，承认信心需要一个人一生来学习。但是我们基本的信耶稣，我们基本的人生的这个的态度是要过一个顺服的生活。这个是亚伯拉罕一早已经知道了，他从第创世纪十二章神吩咐他要离开他本族本家，跟他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去神要他去的地方。他当时开始他已经知道他一生是要这样顺服神的，虽然他的诸般的软弱，但是他的方向是清楚的。但是弟兄姐妹，你跟我的人生的方向清楚不清楚？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来安静来去搞清楚的。就好像这个有钱的这个年轻人问耶稣，耶稣耶稣，我当做什么事情才会承受永生？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他说，这些诫命我从小都遵守。耶稣说，你还欠缺一件事情，将你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要试验他是不是真正的来去守诫命。这个诫命是爱神如爱神，绝对的爱神，也是爱人如己。他听到这句话，就面向着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他来是求问救恩的，怎么耶稣将这么高的这个的标准摆在他面前？耶稣要告诉他，他要信耶稣，他的人生要改变。他要将爱自己、爱他自己的财宝，转为爱神跟爱神所爱的人。纵然这个过程是只是一个开始，但是他基本的态度没有改变的话，他还不是要来得到救恩，他只是要得到好处，要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条件，靠自己的行为来换取这个永生。 这个永生不是这样幻觉，这个永生已经在耶稣基督完全在自己献上十字架上面已经完成了，我们没有可以做的，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圣灵里面将我们整个人生改变，回应神这个十字架的救赎。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救恩的要求。所以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信心就是顺服，顺服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愿神透过这样的了解，我们生命里面的以上是什么，我们生命里面的以上一天不献上，你可以说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还是需要很多的操练。但是呢，如果我们连这个的要求我们都不承认是对我有任何的意义的话呢，我们的信心有问题。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透过亚伯拉罕的这个的独特的经历，看到你自己所给我们的奇妙的救恩，和你在救恩里面所显出神的爱、神的奇妙、神的恩典，还有神对我们每个信靠你的人的要求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让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看清楚神你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需要我们来不断的学习这个信心顺服的功课，而且紧紧的跟随耶稣。虽然我们有诸般的软弱，我们有诸般的不足，我们也曾经失败，但是呢，你的恩典是够我们使用，在人所看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透过不同的经验，我们不同的试验，求主教导我们能够在这个试炼中来夸胜，以知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能够将你的祝福带给更多更多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